调广告是件麻烦的事，尤其对程勉来说。客户要求背景是中国红，他纳闷儿，那到底是个什么红？他从软件里调出广告背景的色彩数值，和色卡做对比。英文色卡上对应的色名是 Crimson Red。程勉决定向坐在他对面的文员女孩求援。文员女孩站他身后看了一眼就说，哟，太深了呀，这哪里能算中国红啦？
我也觉得。
女孩在回座位的同时指了指屏幕，程勉这才发现电脑一角的 QQ 在闪，点开后发现是他几分钟前的话。
你要不要和郑总说一声啊？
程勉输入。
不好吧，你看人就坐那呢，我这里打电话他都能听见。
回复很快来了，
下楼打公用电话。
程勉想，
你怎么不下楼呢？真会指使人。
他把修改意见发给设计师，拿起外套出门。电梯还没来，高个子光头来了。那人恢复了大衣加手包的装备，站在那儿黑乎乎的一大块，冲程勉一笑。程勉没笑，不巧的是来了一趟空电梯。想到要和这人待在密闭空间，程勉的后脖梗直发凉。他往回走，肩膀被人按住了。光头说，
电梯来了。
程勉答，
我忘了拿钱包。
对方一笑，
要买什么我请客。
结果他几乎是被拖进电梯的。进去后两人各站一角，电梯从八楼往下走，中途没停。程勉体会到前所未有的漫长感，每一秒都沉重地附着在滑动的电梯绳上，半天滑不到下一秒。叮的一声，电梯门终于开了。程勉拉起外套拉链，和光头男一起走出去。对方太高，加上肩膀宽得异于常人，程勉觉得自己在旁边显得缩水。程勉想，
要是小辉大概不会乖乖跟着人走，绝不会。不过怎么又想到小辉呢？
他这时终于滞后地意识到，光头男很像那个捅了小辉的男人，差别在于个头足足大了两圈。他们的相像是更内在的什么？
莫非此人也是道上的兄弟？郑总怎么会惹上这种人？
不管怎么一代不如一代，郑家毕竟是书香世家。郑老爷子弟子仿作的画，当年挂在程勉上班的字画柜台，多少个百无聊赖的午后，程勉只要看到那幅梅花立轴上老爷子的亲笔题字，心里就仿佛有了寄托。他和光头男一前一后进了公司附近的罗森，本来是为了打电话来的，这下势必装作买点什么。程勉想，
文员女孩这时应该已经给郑总报过信了吧。
他挑了煮萝卜和贡丸。光头男的声音从他身后半空中传来，
就这么点？年轻人要多吃肉才有力气工作。
于是又加了香肠。光头男买单的同时要了一包中华。他捧着纸杯走到罗森门口，那位叼上烟，把烟盒往这边一举，
谢谢，我不抽烟。
程勉说，
我回去了，您要继续过去等郑总吗？
男人含着烟露出食肉兽的笑容， 盯着城面看了几秒钟，时间再次被拉长，这次甚至没有电梯的滑动声作为参照，城面有种失去重心的错觉。尽管他好端端地捧着烫手的纸杯站在那儿，
你不错，跟着郑明远可惜了，要是你想换份工作来找我。
男人拉开手包，拿出一张名片，城面条件反射的结果。对方转身大步离去，从城面的角度看去，光头背后的肉沟形成奇妙的图案，几条蜿蜒的小沟围绕着八的形状。要到多年以后，网络冒出新的流行语，程勉才恍然想起，那不就是一个囧字吗？他等男人钻进出租车，才低头看名片，深色背景上竖排着仿手写体的名字，宋碧伟。左侧的电话号码也是竖排的中文字，翻过来是深色的空白，没有公司名，没有头衔。如果程勉不存在视力方面的问题，他会知道这张名片是猩红色的 Crimson Red。